要来一起思考希伯来书的信息。那么在各位第一页的讲义，第一页就是这一页啊，这个第一季主日学的这个简介的这一页就是我们的第一页，可以吗？上面有页数了，有页数，对啊。我们这个课程呢是讲希伯来书，不过我们有一个题目叫做十字路上的抉择啊。为什么有这个题目呢？等一下我们进入经文介绍的时候呢就会更了解了，十字路上的一个抉择啊。那么希伯来书在圣经里面呢当然是27卷新约书信其中一卷嘛啊。那但是这卷书呢跟其他26卷有一点点不同，那就是这卷书的作者到现在都没办法确定啊，现在公元2015年了啊，没有人能确定这本书是谁写的。那么这个呢带给我们对阅读这本书呢又增加了一种这个雾里看花的奥秘性哈。那么希望这个不是成为我们不阅读这本书的一个原因，反而啊成为吸引我们去了解这卷书的其中一个原因啊。好了，那么希伯来书这卷书呢在新约圣经里面它是属于大公书信的一部分啊。那么新约圣经我们可以分成几部分，第一四福音，对不对啊，之后呢是一卷历史的记录叫做使徒行传，对不对啊，之后呢就剩下就是书信了，对不对，有保罗书信、约翰书信、彼得书信、教牧书信不同的分类了哦。最后一卷书就是启示录了，那么这就是新约的组成，而希伯来书就是在众多书信里面属于大公书信的其中一卷书啊。那么这卷书的特别的地方呢在各位的简介里面也稍微提一下了，那就是希伯来书经常引用旧约圣经，它引用旧约圣经的频率非常的高，而新约圣经其他书卷也引用旧约圣经了，当然了啊，不过希伯来书是一卷频率特别高的书，而且呢全新约圣经引用旧约圣经最长的引文呢也出现在希伯来书啊。那么这个特质只要稍微阅读一下的人呢都能体会到的啊。那表示什么呢表示这卷书的作者肯定有深厚的旧约背景，是吧，不然他怎么会引用这么多旧约的经文呢啊。第二，读者啊收信人呢是不是也肯定有很深厚的旧约背景，是不是啊，不然他怎么会看得懂呢，是不是我们跟我们的下一代，假如他中文水准是这个平平的话，你跟他讲话就要很浅白，是不是你大概不会用文言文跟你的下一代讲话了知乎者也，是吧大概不会了大概也尽量不会引用太多典故了，是不是因为他们不了解嘛。那么现在这卷书引用这么多旧约啊，是不是已经间接的告诉我们读者啊对旧约是有相当认识，作者才会这样做，对不对，这个推理合理吗合理吗是不是是的好了，假如是这样的话呢，这一个呢就成为我们去解读希伯来书一个很重要的指标了。什么指标呢？那就是虽然书的作者没有写他是谁，那么我们也不要花太多时间去推敲到底这卷书的作者是谁了。假如你非常有兴趣对这个题目的话呢，那么你可以去看天道注释天道注释希伯来书那一卷书那么上册还有两册上册，那么作者就会告诉你大概有十个可能性那么我们今天假如把这十个讲完就不用吃中饭了那么我想我们的重点不在那里推敲一个最后没有结论的东西 那么我们把重点放在经文啊。还好，虽然作者不是这么有办法确定啊，直到今天了、啊，但是呢，作者写的东西呢，却摆在我们眼前了、啊，所以我们的焦点不在作者，而在作品了、啊。那么这个学期我们要重点放在这里的啊。好，那回到刚刚了啊，既然这个作品呢、啊，就是经文本身哈、啊，有这么多旧约的引文呢、啊，就表示作者和读者应该都有深厚的旧约背景，是不是再进一步推敲的话哈、哦？哎，那非常可能哦，读者是一群犹太背景的人哦，这个推敲合理吗？因为有旧约背景的人当然不止犹太人了、啊，不过犹太人是很有旧约背景的这个素养的了啊、哦，他们从小就开始读圣经啊，从小就背圣经啊。哦，大家知道这个哈、哦、啊，我不知道这个附近有没有犹太人住在这儿，有哈、哦，或者你的同事这个啊里面有没有犹太人哈、哦？啊，当然犹太人也有很多种啊，有很开放的，也吃猪肉的哈、哦，也有非常非常这个 orthodox 的哈、哦，正统到戴黑帽是吧？蓝的留胡子的，是不是啊？手上绑一个经文盒子的那一类也有了哈、哦，当然讲犹太人在今天的这个社会已经这个范围很广了哈、哦，但是对当时的犹太人而言，他们从小读旧约圣经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背圣经非常非常重要的。假如是这样，这本书又送这么多旧约圣经，那么我们把这个作者和特别读者群定位成为犹太人，这个推理也合理吧。不过这些犹太人是什么犹太人呢？是信耶稣的犹太人，是不是啊？哦，他们归信基督的犹太人啊。好，那么假如这个推理大家能接受的话呢，我们对解读这卷书呢，就又多了一层的资讯啊、哦，这一群人是信耶稣的犹太人的话，那么下面我们就要看看这里这个经文部分哈、哦，有一些什么东西给我们看见了啊、哦？请你这个时候打开第三页的讲义啊、哦。第三页讲义第二段里面提到几段经文，我们一起看一看，作为我们今天作为讲解的重要内容哈，请你看希伯来书第五章11到14节啊，希伯来书第五章11到14节。那么我读给各位听哈，有没有人没有讲？哦，还有人没有讲，有没有剩的讲义啊？没有剩的讲义哈，这样的话呢，哦好，谢谢徐长老。那么请你看经文第五章11节开始哈，我读给各位听哈。他说，论到麦基洗德，我们有 好些话并且难以解明，因为你们听不进去。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父，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这段经文很清楚了哈、哦，作者告诉读者，他说你们呢、啊，论你们信仰的时候啊，应该做师父了，应该教主日学了哈、哦。不过呢，怎么还是在吃奶的阶段，还在上慕道班呢，是吧？意思就是说，他的信仰阶段哈、哦，看他们信主的年日，应该是蛮成熟。事实上却不如此，原因就是对神的道不明白了，信心停滞不前了。所以这个希伯来书收信的群体有这个信仰的特质，是不是啊？好，第二个特质，十二章12、13节那一边呢，又给我们看见这段这个收信的人的一些信仰表征了哈。十二章12、13节说， 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穿的腿挺起来，也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啊，使瘸子不致歪脚，反得痊愈。所以这群人是手也垂下来，脚也发软了，是不是啊？换句话说，信仰很疲乏了，愈症就乏力了，是不是啊？哦，假如是这样子的话，那么这个信仰群体很可能不怎么会聚会了，是吧？真的，因为第十章二十五节，这位作者又鼓励他们了，十章二十五节，好，我读给你听啊，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对不对？假如圣经鼓励人，你们不要停止聚会，请问收信的人有没有在停止聚会？当然有啊，不然为什么要鼓励了，是不是？假如大家都准时聚会，为什么还要教你们不要停止聚会？肯定这个收信的群体哈、哦，大概信仰你这样可以了解一下了哈、哦。愈症乏力哈、哦，手也垂下来，脚也发酸了啊、哦，偶尔又不来聚会了啊、哦，或者是偶尔才来聚会了哈、哦。不管是哪一种情况了，那么现在不只是这个信仰的表现在那里疲乏了，更重要的是什么呢？他们遇到一个逼迫和考验了，请你看第十章三十二、三十四节。你们，他说十章三十二节，你们要追念往日蒙了光照以后所忍受大征战的各样苦难。什么苦难呢？一面被毁谤、遭患难，成了戏景，叫众人观看。一面陪伴那些受这样苦难的人，哇，这是蛮大的挑战啊、哦！这里没有讲怎么样特别的苦难的细节，不过这个群体面对苦难，是吗？那么经文给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特质了。好了，面对苦难呢？你有两个选择了、哦、任何时候都如此啊，信仰上遇到挑战，一个选择了坚持到底，是吧？一个选择呢打鼓，什么鼓？退堂鼓，对了，对不对？是不是啊？打退堂鼓了，就转弯不再信了。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啊，这一群是犹太背景的基督徒，对不对？那么假设我们了解一下当时的罗马政府控制下的初代教会的发展记录的话啊，那么这个教会历史都有这样的记录了啊、哦。这个希伯来书呢是在第一世纪写成的，换句话说，这个群体是在第一世纪的基督徒群体。在第一世纪呢，罗马政府当然是当时的政权所在嘛啊、哦，在第一世纪呢，罗马政府对犹太人的看法呢，因为犹太人的信仰哈，就是犹太信仰已经沿袭久远了，犹太人王国已经很久了，是不是啊？哦，几百年了。那么在这几百年当中，曾经像今天钟牧师讲但以理。啊、哦，是被掳的人，对不对？啊、慢慢，这个掳掠犹太人的这个国家呢，在开始转变了。啊，巴比伦又被马代波斯所灭，对不对啊？之后慢慢就变成希腊帝国、罗马帝国，历史的沿袭下去呢。不过对罗马政府而言呢，犹太人这个没有国家的犹太人。他们有自己的信仰，这个事实已经沿袭很久了，所以他们对犹太教是一个正统宗教了。犹太人在他们的信仰里面，他们去崇拜罗马人是承认的，不会有问题的。那么后来耶稣基督来到，道成肉身，而且哇，改变人心，于是有一般人就跟随耶稣基督，是不是啊？那么这一群人叫做什么呢？基督徒。这个名称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使徒行传有记载，是吧？是在安提阿教会，那群人特别跟随耶稣基督啊，到一个地步、哦、 所以其他的人看起来都怪怪的，你们这群人呢、啊、怎么跟随耶稣啊，价值观改变了啊，生活习惯也改变，人生观改变，最后就给他们一个绰号，这种人叫做 Christian， 意思就是这样来的，所以基督徒这个名称就这样来的、啊、哦，罗马人呢、啊，慢慢意会到，罗马政府慢慢意会到，原来这些叫基督徒的人呢、啊，一开始都是犹太人，是吧？十二使徒不都犹太人嘛，是不是、啊？哦哦，这些人呢、啊，原来啊，他们的信仰啊，跟犹太教是不同的。哦，这个分野一产生的话，那政权的这个对宗教的控制就有一个新的定义了。更加上这一群后来罗马人知道叫做耶稣的门徒基督徒的这种信仰团体的发展，哇，那真是蓬勃，对不对？哇，你看使徒行传，哇，不得了啦，哎呀，在欧洲，在这个小亚细亚，罗马政权一看到有一个特别的群体，这个群体哈、哦，跟以前的宗教群体是不同的，而且这个特殊的群体又成长得这么快，任何一个执政者都会害怕的，合理吗？合理吗？哈，这很容易能了解了哈。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逼迫就来了。那么在教会历史里面，第二、第三世纪是一个普遍性的逼迫了，哇，那是各地都有了哈。不过希伯来书是第一世纪写的，第一世纪的逼迫呢还没有这么普遍，是局部性的逼迫，已经有了，像刚刚我们读的经文已经看见了，是不是啊？已经被逼迫了，忍受大苦难了、等等等等了，后面还讲到家业被人抢去，甘心忍受等等了，这个逼迫是真实的。为什么呢？因为这群人被罗马政府和罗马人定位为不是犹太教徒，是基督徒了。哦，那么现在假设我们设身处地哈、哦，我们就是那群犹太背景的基督徒，我因为坚持信仰耶稣基督的信仰，于是面对到逼迫。那么现在我们是不是有两个选择啊？第一个坚持到底，对不对？第二个打鼓，是吧？刚刚我们说打什么鼓啊？退堂鼓，退到哪里去？退回犹太教咯，合理吗？因为犹太教是合法宗教，而我本身就是犹太教徒嘞，是后来我归信基督嘛。但是一归信基督就遇到这么大的灾难呢、啊？那么现在我问我自己了哈，我要继续往前，还是打退堂鼓？打退堂鼓，那就回到我以前本来我出生就是的犹太信仰吗？那么就在这个十字路口上的抉择了。所以这个我们的课程叫做十字路上的抉择，就在这里了，对不对啊？好了，那么呢，假设我们对这个有了解的话呢，请你看一看第六章第四到第六节，那么你就了解这位作者讲的是什么意思了啊、哦。第六章四到六节，那么以上所提过的经文我们以后都会慢慢详细解释的，不过我们先看一看啊，第六章第四节，他说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从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等等等等等等。是不是这群读者里面有人真的这样做，所以提出警告，对不对？曾经尝过天恩的滋味，但是现在要打鼓啊，退堂鼓啊，回去原来的犹太信仰系统，因而不再需要受到逼迫，这个是抉择。好，那么这卷书的读者面对这样的一个信仰的抉择了。好了，现在啊，我们每个人都来做牧师，好不好？啊，每个都是牧师啊，谁的牧师？就他们的牧师啊，啊，就这群人的牧师啊，啊，你要怎么办啊？ 你现在你的会友就是这个样子，遇到这样的抉择，十字路上的抉择，你是牧师，你怎么办？好，几个选择提给你了啊。第一，不管大的随便的啊，可不可以？可不可以？可以啊。那不然你要怎么办啊？要不要鼓励他们继续坚持？要啊，当然要了，不然这个牧师实在失职了，是不是啊？要鼓励他们继续坚持。好了，好，假如我们要做这件事啊，你面对你的群体啊，他们在十字路上的抉择，一个呢坚持耶稣基督，不过可能会面对苦难或者已经面对苦难。第二呢，不要了，不要了，回到以前的信仰系统，回到犹太教，那就 comfort zone 啊。康复中有个中文名字，你知道吗？康复庄啊，这是我的翻译啊，又康又福的庄园啊，哈，康复总是吧？康复庄，那我就不需要受逼迫了啊。这个抉择下，你要叫鼓励他们往信仰耶稣基督信仰坚持他，那你要怎么跟他说话？你会怎么辅导他？啊，当然有很多方法咯，哈。第一，感情法啊，感情辅导法哈，为主洒热水抛头颅啊，抛头颅，为主洒热水抛头颅也不怕嘛啊，去，哦，这个叫做感情激励法是吧？啊，不过这个不能太持久的。是不是？第二，信心高举信心法，是不是啊？哦，不要紧了，神一定为你开路了哦。哎呀，走一步就怎么样啊？见一步啊，见一步就开一步啊，不要怕，去啊！这也是一个方法了哈。第三个，理性分析法，啊，理性分析法，那就跟他分析了哈。你看了啊？你现在做抉择，那我告诉你这个抉择做 A 和做 B 有什么不同，这个理性分析的，做 A 呢就坚持耶稣信仰，做 B 呢回到犹太老路。好，那你要坚持耶稣基督信仰，要用理性告诉他这条是正路的话，那你下一步要做什么？你是不是要告诉他这条路更好啊？是不是要更好？不然理性分析你分析不出来了，是不是？你要说服人家要去 A 餐馆，不要去 B 餐馆，你要怎么讲？啊？当然说 A 的菜好，又便宜，啊，环境又美好，服务又好，你应该这样讲嘛，是不是？不要去 B 啦，是不是？这是很理性的嘛。而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做这件事情呢，他当然有这个信心鼓励，他也有热情激昂的时候，不过最重要的他在分析一个理性上，你做抉择你要有依据，依据什么呢？按照圣经来做依据哦。圣经告诉我们一件事，继续坚持基督信仰，你就会看见我们所跟从的这位耶稣基督远远比 B 餐馆好啊。那是什么？犹太信仰。哦，那你要做出这个比较，那有证据哦，是不是啊？啊，假如是要讲餐馆的话，不要去，要去 A， 不要去 B， 那证据很可能就是我去过嘛，两个都去过了哦，不止我去过了，我太太也去过了哦，不止我太太去过，我们同事也去过，最后大家票选都是 A 比 B 好了啊。那这个是餐馆可以这样讲啊，那信仰你不能这样讲的是吧？信仰有根据，根据圣经啊，所以他引用很多圣经。那那个时候的圣经就是我们的旧约，他引用很多圣经来告诉当时的读者，坚持耶稣基督的信仰远远超越过走回犹太教的老路。原因呢，因为耶稣基督远远超越过犹太教所能带给我们的改变，所以他一再强调
也一再做比较，这卷书全部在比呀比呀比呀，不是比餐馆，是耶稣基督和过去犹太人信仰之间各个项目的比较，每一个比较都看到耶稣基督的超越性。那请问十字路口的抉择能不能做出来了？能做出来了，这是理性比较。而在这个整个的比较当中，作者引用非常多的圣经作为根据。那么把这个图画放在你和我的脑海里面，阅读希伯来书呢，去解释这卷书呢，就必须要把这一个大前提哈，放在每一次看任何段落的经文里面。你只要有这个观念，你就更容易看明白为什么作者要这样写。因为他环绕了这个大宗旨，这个大的宗旨是什么呢？耶稣基督的信仰超越了犹太教过去任何信仰的成分、段落或者是组成。这样可以吗？好，那么我们现在有了这个大宗旨了，那么下面就可以看一看这卷书呢的大致的这个分段啊。那么请各位看第三页最下面第二段啊，第二段。第一部分是序言，有看到这一段吗？然后那就一章一到四节，我们快快看完这段好吧。第一章一到四节啊，这里说什么呢？他说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请问这里有没有比较？一开始就比了是吧？好，你看到了什么样的比较？啊，而耶稣是一个其中一个比较的重点对象，是不是啊？耶稣跟谁比啊？啊，天使。好，还有呢？众先知，是不是啊？啊，是不是一个比较？古时借的众先知，现在末世呢借的儿子，那是耶稣。神的心意透过以前透过众先知晓谕我们，现在透过儿子晓谕我们，是吧？是不是在比较啊？啊，你看一开始就在比了。后来呢？啊，你看耶稣超越天使等等等等，是不是在比啊？是啊，这卷书一再做比较啊，不怕不是货。下一句，只怕货比货。对了，信耶稣也是这样，不怕不是货，只怕货比货。你一比，你就看到哇，我们的信仰的超越性在这里了。换句话说，希伯来书教我们去做比较，信仰应该要做这个理性的比较。那么对我们而言哈，每一堂课哈，我们都会有一些用我们华人传统的角度去做的比较了哈。那今天我们有了这个开场白呢，下个礼拜我们进到经文，我们也会有很多信仰上的反省啊，可以吗？好，第一个是序言，之后第二部分的主题呢？就是认识超越的基督，从第一章第四节开始一直到第十章十八节。那么请你看第四页反面那个图了啊。那我把整个经文把它放成一个图的话，那么引言啊，一章一到四节是不是啊？之后呢，中间那一大段呢，就是认识超越的基督。这位超越的基督是经过比较之后得出的结论哦，他超越了。好，超越了什么呢？这里有几个大个超越的主题，是不是啊？啊，从左到右了啊。第一，基督超越什么？天使。第二，基督超越摩西。基督是更大的祭司，意思就是超越了所有的祭司。祭司是旧约很重要的角色了啊。第三、第四。基督是更美的中保，是不是啊？ 超过旧约一切的中保。最后，基督是更美的祭物，以前献礼物献羊，现在这一位大祭司超越了祭司，祭司自己成为祭物，他是一位超越的祭物。那么这个是耶稣基督的超越性啊、哦！好，请问，中保是祭司，对，好，很好，这个很好，一开始就已经在做比较了，你看到吗？很好，很好哦。那么我们到了那个段落就知道，哦，原来这两个段落各有重点了，啊，各有重点，可以吗？啊，好，很好，很好。那么啊，这个是大主题了哈、哦。那么第三大段呢，啊，第三大段那就是从第十章十九节到十三章十九节，你看到吗？那就是生活的应用，不只是认识基督是超越的，我们要跟随啊，就是效法超越的基督。看到这个大第三段了吗？哈，下面啊，那么效法超越的基督，生活上有些什么样的跟从的表现呢？啊？要谨慎，要信心，要忍耐，要珍惜，要这个祝福他们，祝福啊，祖父，不是 grandfather， 是祖父他们，对不对？哦，那就是说交代很多的真理的教导了。最后呢，当然是祝福与问安就结束了这卷书了。所以这个表呢，就是把整卷书的大致你有一个概览呐、啊，了看呐、啊，啊。那么最后呢，我要请大家一起来看第三页的最后这一段，这是了解希伯来书很重要很重要的啊，那就是这本书提到很多重要的教义啊，因为这么多的比较哈、哦，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督论的经文哦啊，这里面其实一个非常完整的基督论啊、哦，神学上这卷书啊，但是这卷书不是在上系统神学或者圣经神学，这卷书的写作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的，那就是在整卷书里面哈、啊，警告和鼓励的话语不断交替出现了、啊，哦，有时候是警告，有时候是鼓励，有时候是警告，有时候是鼓励，有时候是黑脸，有时候呢，黑脸的相反是什么？白脸，有时候是啦。教鞭，有时候是拿巧克力，明白了吗？管孩子是不是应该这样子啊？对呀、啊，你不能老是指责的，要鼓励的哦。不过你也不能老鼓励的嘞，也要告诉他什么时候要修正了，是吧？啊，当然了，在美国随便搞孩子很麻烦的哦。哦，那这个不在本课讨论之列了啊、哦，谁再开另外？哎，这青年儿童父母班呢、那个要谈这个主题了，是不是？哦，不过整卷书交替着两种不同的教导方法吧，可以这样说了哈、哦。而最重要的目的，请你看十三章二十二节，最后一章二十二节啊。哦，这卷书有十三章啊，二十二节他是这样说的啊，一起读好不好啊？他说，弟兄们，我略略写信给你们，望你们听我劝勉的话哦，劝勉的话啊，这句话非常重要的啊，他写在最后面啊，他说弟兄们，圣经讲弟兄们 99% 都包括姐妹的啊，都包括姐妹，所以弟兄姐妹们啊，我略略写给你们，哇，这么略略一写十三章啊，我们要教两个学期呢啊，哇，真厉害哈、啊！他说我随便写写、啊，略略写写，有个目的啦，有个目的，望你们听我什么话，劝勉的话。所以这卷书有很多重要的神学思想，不过那个不是重心。所有的神学思想最后是为了什么？劝勉。换句话说，什么是劝勉呢？劝勉就是要人走上正路嘛。那么这个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不只读希伯来书的一个宗旨啦，其实是整个我们读圣经的宗旨。啊，什么宗旨呢？圣经有很丰富的内容啊， 这个我有一次跟一位从北京来的教授，好多年前了，哦，他来波士顿了，他是大学教授，他也读过圣经了，那么那一次啊，他来波士顿呢开会，然后呢，我们就带他来 Gordon Conwell 参观了一下。他看完了之后跟我讲一句话了，他说：“哎呀，吴牧师啊，我以前也读过圣经啊，不过我跑到这个神学院哦，哎，怎么你们这个里面的书啊 ，BS 的这么多啊？你知道 BS 是什么吗？就研究圣经的注释书啊，什么那个编号哈。”BS 开头的，就是你简单的说这个叫 Bible Study 的BS 的就是说对圣经研究的分类的书原来有这么多啊，大开眼界，这么一薄薄的一本，不是薄薄了也蛮厚的了不过就这样的一本圣经可以写出满屋子的研究这本书的书啊，哇，那天他大开眼界，从此对基督信仰有一个新的角度。那么我举这个例子是我印象很深刻，是跟各位讲不过你去任何神学院看 BS 的，你假如是国会嘛， BS 一定很多了，就研究圣经的书非常多了，但是那表示什么？表示圣经内容很丰富嘛，写了2000年还没写完嘛，是不是啊？我每年知道多少这种书出版呢，表示圣经内容很丰富了。不过弟兄姐妹啊，你可以买一堆这种书放在你家里呢，可以看了，可以装饰咯，特别牧师探访你的时候，牧师你来看我的书吧，哇，可以装饰，再来当枕头也可以了，是吧？哇，做梦都属灵了，是吧？当然，不过我要讲的就是这句话，就是希伯来书最后讲的这句话，再多的神学认识、神学训练、神学的装备都很需要，但是你要搞清楚这是为了什么。读圣贤书所谓何事啊？这个中国人都一直有的观念那么我们现在读圣经所谓何事啊？那就是这里已经给我们答案了，为了信仰上的造就。假如我们读圣经是为了研究神学这是对的我没有反对不过就停在那里的话，那太可惜了。换句话说，一切努力包括我们这个学期来上希伯来书一切努力，假如离开了最后跟我们生命的关系，那么我们的努力太可惜了，太可惜了，我们尝到了一点甘甜但是最重要的却忽略了。就好像我们去吃大餐，只吃了头台就走掉了，后面的主菜都没有吃了，那是不是太可惜了？你只吃到了酸萝卜，只吃到了腌菜心，然后说：“哎呦，很好很好，再见。”哎呀，太可惜了吧，只吃了2片烧猪肉拼盘就走了，哎呀，太可惜了，后面还有很多主菜还没出来。读圣经也是一样主菜是什么呢？就这里讲的劝勉的话。一切神学有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让我们的生命改变，这是一个成圣的过程。好，那我们希望我们这本书的讲解也用这个做目的那么我们学习这本书也用这个做目的，好不好？千万不要吃2块酸萝卜就走好了，假如是这样的话呢，那么时间到了我们是不是到12:30？是12:30还有5分钟，还有5分钟，不要急不要急酸萝卜还没吃完不要急下面我问你了。问你就是最后一句话了，最后一句话了我们有点讨论了，可以5分钟。由希伯来书的写作背景和目的，讨论一下研读圣经的终极目的为何？ 教导人学义，是不是啊？走在这条义路上，是不是啊？哇，很好，很好，很好。哦，联想到其他经文更好，对不对？哦，研读圣经了哈，不只是希伯来书这一班了。我相信任何我们在家灵修也好，个人查经也好，小组查经也好，逐日学也好，最重要的目的，那就是让我们的生命更新，是不是啊？好，我可能在跟各位讲过了，不过我觉得我应该不厌其烦啊，再考你一次了哈。请问食谱写作的目的是什么？你家有食谱吗？有哈。哦，这个现在卖书很容易亏本，不过出食谱大概还可以有人买，啊啊，中文英文的很多啊，是吧？你去书局啊，还有销路的是吧？那么食谱写作的目的是什么？做菜啊，为了下厨啊。假如食谱离开了厨房，也有存在目的啦。印刷很精美，放在这边嘛，研究一下嘛啊。放在那边当枕头嘛哈、啊。做梦就做到美味的梦了是吧？啊，不过那个不是最主要目的啊。食谱的最主要目的是要为了人煮好菜嘛。乐谱的目的呢？演奏啊，啊，当然那个五线谱哈、哦，拿来当墙纸也蛮有水准的哈、哦，啊，我真看过一个朋友，他家就贴五线谱做墙纸呢，哎呀，很有音乐气息啊，全家充满了音乐了是吧？哎呀，可能夫妻吵架都少一点哦，啊，一看就噜噜噜噜，不过那个不是乐谱的最高目的吧？乐谱不是为了我们贴在墙上做墙纸，乐谱的最高目的是演奏啊。所以乐谱不能离开音乐厅，正如食谱不能离开厨房。圣经为了什么写的？诶，给神学生考试。罗比在这里，大家读神学啊，李长老还没读完哦，还没读完了，哇，给神学生考试有题目是吧？那个不是最高目的了，当然了，那最高目的是什么？遵行神的话，生命得到改变。假如我们抓住这个啊，那么乐谱就有意义了，食谱也有意义了，这本属灵的食谱的意义才能发挥。那么希望我们这个主日学不只是这一般了啊，就是我们对神的话语的近身跟认识，抓住这个重点啊，这个重点是有圣经根据的，就在希伯来书最后。他写了这么多重要基督论的神学，最后他说，我不是在教你们神学，我是希望你们听到这些话了之后，什么话呢？劝勉的话，做出生命最重要的改变和抉择，这是这封信的最主要目的。也求主引领我们用这个角度哈来研读神的话。好了好了，灵粮分享完了，就有口粮了啊，就可以吃午餐了啊。我们请李长老哈带领我们做结束祷告，好不好？